就不会一时消失。天上的财宝更加不会贬值，而且可能会一直存留到永远。所以要为天国的事情努力。天国的财宝是什么呢？我们迟些才会再讲这个财宝是什么回事。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完完全全相反对比的角度，将天上将地上的财宝做一个比拼，是完全不可能比拼的。耶稣说地上的财宝会损坏，不是恒久，会有一日会失去它的价值。天上的财宝有永恒不变，不会贬值。第二度空间。第三度空间在六章二十一节。在天上在地上之间还有一个我们的心那个空间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耶稣这里讲的什么呢？耶稣讲的话，你重视的事情，你重视的物件，就决定你的思念在哪里，也都决定了你最挂虑的事情是什么。我举个例子，一对热恋的夫妇，一对热恋的 男女朋友，视对方为终身的对象。女方一举手一投足就主宰住男方嗰个情绪。我唔系好鍾意睇文艺片嘅，我最鍾意嘅戏呢係 Indiana Jones。不过我太太呢就好鍾意睇文艺片嘅。我哋睇黑於是乎拍拖嘅时候呢，我哋就会睇黑泽明嘅没有季节的笑去。会觉得女方重视的嘢就是我重视的嘢。我记得有个宣教士呢在香港咁同我讲，呢个真事嚟嘅。个宣教士就话啦，我好鍾意食臭豆腐嘅。佢係有即係台湾嚟嘅，去咗美国，然之后美国差返去香港嘅一个宣教士。佢我鍾意食臭豆腐嘅。佢话我嘅太太呢一定都要鍾意食臭豆腐。於是乎呢，那个女的呢就算不喜欢吃臭豆腐呢，都要学习不要拒绝臭豆腐那种味道。男的为女的付出，女的甘愿为男的付出，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失去对方，愿意付出一切的代价来拥有对方。当耶稣讲你的财宝在哪里，耶稣讲你重视啲乜嘢嘢，你嘅心就记挂住嗰啲嘢。就算女方觉得臭豆腐几难顶，都要学习去食臭豆腐。耶稣是讲不要让物质成为你的偶像，不要做物质的奴隶，不要为了物质财宝来到工作生活。再三强调，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没有办法比拼，没有办法比拟。地上的物质过眼云烟，有一天会失去它的价值，失去他的吸引力。为什么耶稣问，为什么还要为一些失去的东西而作永恒的努力呢？为什么不为一些没有办法消失的事物，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而来到努力呢？我想到呢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，其实不应该马其顿土耳其的地方， 亚历山大大帝咧，即系建立咗希腊嘅王国。佢死嘅时候33岁，打完仗胜利咗啦，佢就问佢嘅将军：我哋仲可以去边度打仗，建立我哋嘅王国？个将军话：差唔多噶咯，冇噶咯。亚历山大大帝有啲失望。在翻回国的途中呢，那时候是33岁，他病倒了，他知道命不久矣，于是乎他就跟他下属说：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我有3个遗愿，当我死了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按照这个遗愿去执行。第一个遗愿，我的棺材，我的棺木一定要由我的医生独自去帮我运送，即是医生可能抬着棺木或者在棺木前面行去运送的棺木。第二，当我棺材到墓园的路途上面，在一路上面铺满了我宝库里面的金子、银子和宝石，即是路呢铺满晒黄金街、碧玉城。最后在两个棺木的旁边呢开两个窿，让我双手呢可以伸出去棺材的外边。那个将军呢好惊，点有啲咁奇特的要求呢？就话：陛下，我哋一定会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，不过可唔可以讲俾你听点解你要咁做？亚历山大大帝就话了：我想知道呢，世人都明白我刚才讲的三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东西，领会其中的奥秘。我让医生运送我的棺材，是要人知道无论医生几有才能，都不能够留住任何人的生命。面对死亡，就算是医生都有无能为力的一刻。我希望所有的人能够珍惜生命。第二个遗愿，铺晒所有的钱财在我的路上面，我要告诉人听，就算我穷一生的力量去追求财富、追求金钱，但是到头来上身，浪费时间。第三个遗愿，我希望我所有的人都明白，我两手空空来到这个世上，最终我都是两手空空离开这个世界。耶稣说，短暂的财富同永恒的价值，你会怎样选择？究竟什么叫做永恒的财富呢？读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问这个问题，耶稣叫我们积聚财宝在天，那些是什么财宝呢？是不是讲到我们要努力工作，努力服侍上帝，而将来得到奖赏呢？不过这里讲的是跟着耶稣讲物类衣食，就讲的生活上面很实际的问题。我就想象到，我就去看书去问什么叫做天上的财富，耶稣想讲什么东西。史托德牧师 John Stott 这样解释这段经文。史托德牧师说，将来我们要见耶稣的，有一日耶稣要再回来的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与耶稣同在，永恒地活着的，这个圣经讲的。所以积聚财宝在天，这个永恒的财宝一定同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有关。那就要问了，有些什么东西在今日是永远存在的呢？可以 John Stott 咧就咁样解释。佢第一件事咧，应该系包括到我哋有耶稣基督嘅气质同埋性情，因为我哋将来就会带住呢个性情，带住呢个气质，呢个真正嘅面目去见神。真正的面目去见住永恒的主宰。我们带不走我们教导的圣经，我们带不走更多的知识，带住的只是我们的性情 Christ Light，好似基督一样嘅性情去见基督。我哋保罗话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，吕振中译本咧咁样译呢段经文，佢话而如今常存嘅有信、有爱、有望，常存嘅即系话永远都存在嘅，就系、是、信、望。爱，我们自己建立我们自己的信望爱，也都帮助人对神建立他的信望爱，那个就是永存的。我们祈祷，我们默想上帝的话语，我们领人归主，因为信主的人生命是永存的。奉献金钱，投入时间你作上帝的工作，那个是永存的，因为上帝的工作是永存的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们要积聚财宝在永恒的国度里面。六章二十四节，两个主人去到我们心灵的空间里面，两个的主人，我们要投放在哪个空间呢？答案其实很明显的。但是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，对于我来讲，生命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呢？不是不知道永恒的重要。假如第一段十九到二十一节，耶稣形象地立体化地去告诉我们听，我们的选择，我们要怎么选，我们生命有挣扎了。二十四节就很明显地、很具体地说明这两个挣扎，两个主人，就是叫我们作出生命的挣扎。耶稣说，我们的财宝不能同时放在两个空间，不能够同时放在永恒的天上面，亦都不可能放在永恒的地上面，因为地上没有永恒的。除了地却永远长存之外，我们的财宝在地上不可以永恒的。在天上、地上，我们的人生都不可以有两个主人，不能够同时服侍两个主人。二十四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互借个爱哪个，就是重借个轻哪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咩叫马门呢？马门呢原本呢是阿兰文来的。不过所有的圣经都直译了马门这个字出来，成为了中文马门。在原文圣经里面，马门呢是表示资产，有价值的物品。马门是什么呢？除了金钱之外，可能是你住的房屋，你投资的房屋，你的股票、名画、古董、陈年酿酒、陈年洋酒，或者是古董名车，都是马门。耶稣用了一个二人法去讲了马门，不要服侍马门。在1885年有个画家叫 George Watt， George 就这样画了个马门出来。 这个马门坐在宝座上面，用脚踏住啲人，用个手按住个人头，表示人为咗物质或者金钱而成为马门嘅奴隶。留心睇呢幅画，嗰两个喺马门脚下嘅男女，佢哋系冇着衫嘅，系赤裸裸嘅。阿 Watt 咧就好想话俾你听，虽然得到财富，心灵却不得到满足，依然是一无所有。他自己这样去解释马门，他说富裕的物质，富裕的物质已经成为我们真正的神了，但是我们警觉到敬拜这个眼可见的神，物质眼可以见到的，财富眼见到的，你穿什么衣服见到的，你揸什么车见到的，你住哪里见到的，敬拜这个可以见到的神的时候，但是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。我们所有人都明白，金钱可以为我们带来娱乐，但是带来不到快乐。金钱可能为我们带来大屋，但是带来不到温暖的家。金钱为我们带来先进的医疗，却不带来健康的身体。金钱可以买来优质的教育，但是不能够培养到良好的品格。我们可以想象好多好多好多如此的例子。耶稣说，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钱财在哪里？你的心就在哪里？耶稣说，我们不可以一脚踏两船，又侍奉神，又侍奉金钱、物质，甚至乎个人名誉、地位。主人只有一个，你要服侍那一个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都明白耶稣基督主宰是唯一的神，所以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我们的挑战是，你要服侍哪一个？这个挑战很大。在22节23节的时候，耶稣就给了我们提示，帮助我们去作出生命的抉择。我们身上的一点灯光，23-24节。假如第一段和第三段呢，就好像一个汉堡包，那个面包的上下两层，中间就夹住那件牛扒，最好吃的牛肉，是安格斯牛柳啊，抑或是普通的牛扒呢？就是22-23节，亦都是最重要的馅料，决定了那个汉堡包的味道。22节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们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，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，里里头的光就黑暗了。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这一段是登山宝训比较难解的经文，耶稣用了很多言语，比喻上的言语去讲我们的选择应该怎样选择。眼睛、灯、嘹亮、光明、光、昏花、黑暗，你都形容我们身体里面的状态或者重要的事件。耶稣在这里指出，我们用眼睛来到看事物，眼睛看得清楚，看得准确，就算 黑暗亦都唔会妨我哋，妨碍我哋走在正路上面。呢段经文嘅意思系咁样嘅，佢话假如我哋心灵嘅眼睛看得准确、嘹亮、有光，对得准个焦点，天上嘅财宝，对得准神，我哋就会作出正确嘅抉择，对我哋嘅心投放喺天上面，我哋嘅注意力就投放喺天上面，我哋就可以走在光明嘅路上，全身就光明。假如我哋嘅心灵眼睛失焦，或者对得唔准，或者错误，我哋就分花睇唔清楚，看不准什么是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事。我哋嘅心思意念全盘放喺地上面嘅财宝，嗰啲恼坏物质嘅事情上面嘅时候，焦点就放错，我哋就会迷失方向，全身就黑暗了。耶稣喺呢度话：心灵嘅眼睛是否光亮，是否看得清楚，就决定我哋嘅选择系咪正确。心灵嘅眼睛是否光亮系咩回事呢？我读到呢度嘅时候，我就问：点样让我哋心灵嘅眼睛得到明亮，得到方向呢？在诗篇119篇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第15节，诗人说：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。因为105节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我们很熟这段经文，原来圣经呼吁我们回归最基本的功夫，回归回到去最扎实的功夫。学功夫人都知道扎马是最重要的，那马扎得重要呢，就无论怎样撞你都不会撞散，不会那么随便跟住跟风走。想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到搭火车的事件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住在 Churchwood 或者北区的地方，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搭火车。有一天你想坐火车回家，你知道火车就到了，于是你一头冲冲冲冲冲冲上月台那里，火车啱啱就开门了，好多人都一窝蜂蜂拥了上车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不会跟大队都蜂拥着上车呢？抑或你会看这个水牌去不去到你家的站头呢？我记得有一次我太太就告诉她，蜂拥了上车，就去了另外一条线，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到了另外一个家，不过是人家的家。在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是不是都要停一停，想一想，让神的话语发挥效用，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人去走呢？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就不至于迷神。完结的时候呢，好想跟大家分享， 耶稣讲咗好多我哋好熟悉嘅说话。呢段经文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唔知道听过几多次啊，甚至乎识背啊。一个人不要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轻这个重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但系话说回来啊，喺呢三道空间里面，点样做抉择先至系最困难嘅事啊？唔系我哋唔知道。唔系我哋唔认，唔系我哋唔知道神嘅要求。We know about God. We know about the Bible. 我哋知道圣经嘅要求。不过最重要嘅要做系咩呢？点样转化由头脑嘅知识转化到成为认识我哋嘅上帝？我深信这个是我的挑战，都是我们自己的挑战。我们听到很多人讲见证，讲了上帝怎样带领，怎样投身在上帝的里面，怎样专注在上帝的角度的时候，上帝没有亏待他们。我们听很多这样的见证。我的祈祷是这些见证有一日都成为我的见证。这些见证不是听的见证，而是我们自己生活的见证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我们不可以两面讨好，不可以左右逢源。基督徒的生命需要转化，没有捷径，而转化的过程是长的。今日可能做到单一侍奉神，但是听日呢？后日呢？下星期呢？下个月呢？明年呢？后年呢？圣经对我们的挑战是每时每刻专主为圣，愿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生命上面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愿我们都是自己祈祷，求神帮助我们藉着默想上帝的话语，回到基本的扎马的功夫，如此我们生命有一日就可以得到转化。我一起祈祷。求主帮助我们又知道上帝，每一日在基本功上面做得好，以致到我们可以单一侍奉主，看轻地上可以扭坏的财富，看重天上永恒的财宝，以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